大家好，我是轮回。
嗨，大家好，我是彼岸，欢迎来到回岸相谈室。那这集是大航海时代的台湾第二集，会连贯上一集的内容，还没听的听友们可以先听听看第一集哦。
好，
提到大航海时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是迪亚士发现好望角，但在这两位大航海家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咯。
嗯，
轮回，你有想到这个人是谁吗？
有啊，我最近在我看的书上面也有提到他。
嗯，
就是郑和吧？
没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郑和。
嗯，
那郑和是在明朝初期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率领240多艘船，共27400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进行了七次连续的大规模远洋航海，跨越了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拜访了30几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与地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
嗯，
这段时期是在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70年前，及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80年前，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总航程达到7万多海里，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3倍之多。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只觉得郑和好厉害，长大后想想，郑和的船队这么厉害，还可以航行这么远，那肯定在更早以前，中国就开始发展海运与造船技术了。
嗯，
可是为什么后来没有将这些技术流传下来呢？
嗯，
在上集我有提到，的确往前追溯，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从宋元时期就开始了，才会有悠久长远的时间可以发展出精湛的造船工艺，让郑和可以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而中国海运的没落则是因为明代的海禁政策，官方都禁止了，再厉害的技术也会随之没落式微。不过幸好有人将当时的中国大帆船长什么样子给记录了下来，这个人叫做伊本巴图塔，他是14世纪的一位来自北非摩洛哥的旅行家，他拜访过很多个国家，但因为不是欧洲人，所以没有马可波罗来的有名气，但他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1325年，21岁的伊本开启了他的旅行，他为了前往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朝圣，沿途访问了北非各地、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完成朝圣后，他继续前往伊拉克和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再返回麦加。
嗯，
后来他又有几次的旅行，都走不一样的路线，访问不同的国家。在一次的旅行中，他穿越了亚洲大草原，经过阿富汗，在1333年抵达印度次大陆北方苏丹王国的都城德里。伊本在印度一住就是8年，学习过法律的伊本甚至在苏丹王国担任法官。1431年他终于遇见了中国人，这是一批元朝皇帝派来的使臣，希望能在印度德里兴建一座佛寺。第二年的夏天，伊本奉命担任苏丹王国的使节前往中国。伊本在1000名护旗的护卫下，带着大量的财物和200名女奴离开了德里，几经波折来到印度西南方的港岸城市加里卡特，雇用停泊在那里的中国大帆船，准备在隔年3月顺风季节前去中国。那这个地理位置图会放在粉专，有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去脸书或 IG 粉专看看。
好，
伊本在加里卡特看到了来自中国的13艘大帆船停留在港里过冬。他在多年后出版的游记中写道，这些船只大的可容纳1000人，有的船上甲板多达5层，还有私人舱房，高级的甚至配备了私人洗手间。这个描述听起来就像现今的豪华游轮一样。
嗯，
伊本的亲身经历让我们领略到当时中国造船技术的先进，即使是300多年后的17世纪， 远航至东方海域的欧洲船只也难以匹敌。透过这段描述，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在半个世纪以后，郑和用来栖下西洋的巨大海船其规模的惊人程度了。在一本的记录中可以得知，中国曾经有过盛极一时的远洋国际贸易，这要归功于宋元以来工商业的发达与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贸易的基地就在福建南部，也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称为闽南的地区。从一度是世界最大贸易港口之一的泉州驶出的海船，曾经纵横南洋和印度洋，远达非洲东岸、波斯湾、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洋诸国。透过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辗转运到了欧洲，引起欧洲人对东方的疯狂向往。在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菲律宾的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中，保留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和钱币。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日本学者在一座古民房里发现了3000多块宋朝的瓷器碎片。在巴基斯坦、印度及斯里兰卡，学者们也发现过大量的唐宋以来的中国瓷器和钱币。另一方面，泉州则聚集了大量伊斯兰世界过来的商贩。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为我们做了历史的见证。因为离开印度时遇到风暴，随行船只沉没，伊本在历经波折后，隔了4年的1346年才抵达中国。他的首站就是泉州，这时已经是元朝统治的末期了，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可是伊本眼中所看到的中国仍然是极为富饶的国度，不但丝绸瓷器精良，连养的鸡和种的李子与西瓜也是举世无双。伊本说，中国是全世界旅行最安全最舒心的地方，即使身上带着很多的钱财，也可以单独到处行走9个月而无需担心。他又说道，在中国停留期间，每当我看到穆斯林，也就是伊斯兰教徒时，总觉得我遇见的是自己的家人或很亲近的亲戚。除了泉州之外，伊本还到过福州、广州和杭州，可能还去过北京。他在泉州遇见了在印度德里借过钱给他的一位商人，他在广州与一位富有的伊斯兰商人一起住了2个星期，他在福州巧遇本国同胞，一位也是来自摩洛哥的年轻学者，他在杭州则住在穆斯林社区一位埃及人的家里。伊本描述的中国是有如现代的纽约或阿姆斯特丹那样，有着多元种族的社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这么一个繁盛的国际贸易局面，却在短短几十年内，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而被打断了。元代以来鼓励人民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废除了，市舶司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这些政策对闽南和其他沿海地区居民的生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更严重的是，从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官方的海洋发展几乎都停顿了下来，导致后世无法面对西洋人的船坚炮利，遗留了无穷的海防后患。对于闽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从宋代以来，他们与杭州一样，世代享有全国最高水准的生活。海禁的结果剥夺了他们的生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他们不仅自立自强，向外寻求发展，还集结成足以与朝廷抗衡的庞大民间武装势力。这些势力分成三股，在海外建立基业。一股是在南洋继续发展西洋贸易的华人商业网络，一股则北上日本九州开辟新天地，最后一股便就近在台湾海峡出没，形成海上武装集团。这三股力量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同时也都曾经与台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讽刺的是，在明朝末年朝廷对外应对的能力日渐薄弱时， 在中国与西洋人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甚至能够以武力抗衡的，竟然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那我接下来将依照南洋、日本和台湾海峡这个顺序来介绍这三股汉人势力。
好，
在南洋的汉人主要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活动。明朝实施海禁的结果，使一部分在海外的中国商人被迫留在当地，不再回国。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开始统治菲律宾时，马尼拉已经是中国以外最大的闽南人聚居地区了。马尼拉汉人社区的建成与兴起，与早期活跃在台湾海峡的武装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是他们从事南洋贸易的重要据点，和逃避明朝官兵追捕的地方。
嗯，
西班牙人虽然需要这些汉人为他们带来中国的货物，但汉人社区的扩大也使西班牙人倍感威胁。上一集提到海盗林凤在1574年有被官兵追捕，逃到台湾后还是被追缴，林凤便往南逃到了马尼拉。可是这时候的马尼拉已经被西班牙人占据，林凤直接就对西班牙人发动攻击。
哇哦！
虽然是被击退了，但西班牙人对汉人的警戒性也越来越高。1594年，一位中国船员谋杀了西班牙驻马尼拉的总督，这下子梁子结大了。
嗯，
西班牙人开始对汉人社区进行严密监控，为了管制不信天主教的汉人，还专门设置了集中驻区，也就是低等汉人区。
嗯，
副总督更提议要将马尼拉的12000名汉人驱逐回中国，这个人数听起来是真的不少。
嗯，
根据荷兰人的调查记录，马尼拉每年12月到4月顺风季节会有400艘中国帆船和2艘日本船到访。在马尼拉的汉人大部分经营丝绸、布匹和瓷器的买卖，有的还信奉天主教。虽然这些汉人并没有在菲律宾立国的企图，更无力与西班牙人对抗，但是西班牙人显然对他们不甚放心，也像对待南美洲的殖民地一样，不时展开大规模屠杀行动。
嗯，
1603年的一场大屠杀使马尼拉的汉人人数从20000多人锐减到500人。
杀太多了吧？
应该是杀了很多人，然后有些人逃回中国或是逃到其他地方。
哦，了解了解。
但是没有多久，中国船只又陆续回来。再经过20年，汉人在菲律宾的人数已经达到30000人。
嗯，
在早期开发台湾的汉人当中，有3位先后与马尼拉有渊源，其中一位是对后来荷兰人占领台湾产生关键作用，同时也与郑芝龙关系密切的人物，他就是被欧洲人昵称为 Captain China 的李旦。
嗯，
李旦是曾经在马尼拉经商的商人，但后来西班牙人吞了他的财产，还把他抓到西班牙船上当划船手。他后来找机会逃到了日本的平户自立门户，并在1615年左右开始了在台湾的贸易。当时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平户商馆馆长的考克斯，在1618年写给总公司的一封信中写道，这2-3年内，平户与长崎的中国人开始与某些被他们称为高沙，而在我们的海图中称为福尔摩沙，比较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进行贸易。船只进入之处称为澎湖群岛，但只容许小船进入，而且只允许中国人通航贸易。每年冬季东北季风到来时，中国人会派小船航行到该处2-3次。李旦与他的弟弟欧阳华宇船长是当地的最大冒险商。
欧阳复信是吗？
对对，就是传说这个人是李旦的弟弟，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跟他不同姓氏，有可能是结拜的兄弟。
嗯嗯嗯，好好好。
考克斯在1620年的另一封信中还提到，欧阳华宇过世后，李旦被推举为长崎、平户等地在日汉人的总首领。除了李旦外，还有严思齐也曾经到过马尼拉，同样因为受到西班牙人迫害而逃到平户。 据说严思琪在家乡漳州曾受到权势者的欺压，一怒之下打死了官家奴仆，才亡命海外。他后来在台湾的王港，也就是现在的嘉义县布袋镇一带，从事与日本平户的转口贸易，事实上就是负责经营李旦在台湾的贸易基地。第二股在日本的势力主要聚集在九州的长崎与平户。1543年，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首次登陆九州南方的种子岛，这是欧洲人首次接触日本。7年后，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为了开放对外贸易以增加收入来源，欢迎首艘葡萄牙船来到平户。而30几年后的1584年，一艘西班牙船只在前往澳门的途中迷航，飘到了平户，开始了西班牙人与日本人的接触。在此之前，葡萄牙人由于与平户领主关系恶化，已经将贸易据点转移到了长崎。随着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到来，从16世纪70年代起，长崎也开始繁荣了起来。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1600年，荷兰人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到达九州。9年后，在平户设立了商馆。接着，英国也在1613年于平户设馆，从此开启了荷兰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东亚的商业竞争。前面提及的李旦、严思琪和郑芝龙，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先后抵达长崎与平户的。三人当中，最先抵达平户的李旦，作为英国人与荷兰人寻求打通对中国贸易的关键人物，在当地留下了不少有关他长袖善舞、生意面广博的传奇事迹。例如，他与松浦家族不但有密切往来，甚至常提供银钱给他们周转。他的船只远到越南，甚至到印尼，还有兄弟及儿子分别在南京和马尼拉打理他的业务。李旦在1625年8月12日病逝于平户，死后留下了庞大的产业。他生前为台湾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1615年起，在台湾王港建立了商业基地，使有组织的汉人势力比荷兰人更早在台湾立足；二是在平户收容了郑芝龙，日后郑芝龙以他留在台湾的基业起家，成为台湾海峡上对抗荷兰人的最大势力。那关于李旦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虽然都不是正史记载，那有兴趣的听友可以留言或私讯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专门做一集分享李旦的各种故事。
李旦我没有听过，其他两位我有听过。
但其实李旦对台湾的影响是还蛮大的，可是我们以前在课本上面提到的都是严思琪跟郑芝龙，甚至有些人会说李旦其实就是严思琪，可是有很多人去做研究考察，这两个应该是不同人。
而且我刚刚听到他还收容了郑芝龙，感觉他蛮大伟的。
没错，他很大伟。
好啊好啊，我不要说听众敲完了我就有兴趣了。
而且他有一个绰号，就是前面有说过叫 Captain China 嘛。
对，
然后 Captain 在西班牙语就是发音很像假币丹，所以其实他就是中国假币丹，他的绰号就很大伟啊。
了解了解。
但就是关于他的记录正史上面写的很少，但是就是野史有各种传说故事。
他会不会很像那个啊，就是《神鬼奇航》第三集的那种感觉，你有印象吗？
我现在不确定你在说哪一位。
周润发演的那一个。
那我要去复习一下，搞不好他有用这个李旦为原型。
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啦，你可以直接来做看看。
好啊好啊，那我再来收集资料做李旦专门一集故事。
好好。
那至于严思琪，根据西班牙人的史料显示，他与李旦的关系密切。他们两人曾经在1624年抓到过一名西班牙人从马尼拉派往台湾的汉人间谍，在王港的一艘小船上进行审讯，试图了解西班牙人的意图， 之后又偷偷将人放回了马尼拉。从这则史料大致可以推测，当时严思琪已经是李旦在王港基地的实际经营者，而郑芝龙则是福建人，因为是长子，所以小名叫一官，又叫郑一，欧洲人后来都称呼他为一官。
嗯，
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和到日本的时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综合史料记载，他应该是在1612年到1623年间到日本的，大概18到20岁左右，经历过一段困顿的日子后，投靠李旦才发迹起来，并与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结婚生子。郑芝龙到达日本平户之后，初期曾经为了生活卖过鞋子，做过裁缝。当时的平户是一个多山而贫瘠的弹丸小岛，本来从14世纪以来是侵扰朝鲜、中国沿海的倭寇之乡，因为岛主松浦氏有远见的招揽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海上开商馆，又因为平户位于九州岛的最西端，有着联络日韩贸易要经博多港，并进而经由门司海峡通往大阪的便利性，便跃升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平户与长崎的地理位置优势，吸引了不少中国的私商前来。
嗯，
最早抵达平户的汉人是1543年前来的安徽人王直，也是他引领葡萄牙人抵达九州。70年后，当郑芝龙抵达平户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为闽南人在日本的一个重要侨乡了。郑芝龙在经历了侨居日本初期艰困的生活后，有机会结识了李旦，也逐渐获得李旦的信任，掌管了他一部分的事业，甚至他的财富。在这段期间，传说他也结识了在平户的另一位闽南富商严思琪，因而有日后他与严思琪一起在台湾建立基业的说法。
嗯，
郑芝龙的妻子田川氏在郑芝龙离开日本的那一年1624年生了儿子福松，福建之松的意思，又名郑森，也就是后来驱走在台荷兰人的明朝将军郑成功。
嗯，
郑成功在平户成长到六岁，才由郑芝龙派人接回福建老家。所以之前也有人嘲说，就是第一个在台湾建立政权的应该不是汉人郑成功，而是日本人郑成功，因为他有一半的日本人血统这样。
你说他妈妈吗？
对。
嗯，
1624年1月21日，可能是在李旦的推荐下，郑芝龙搭乘荷兰船好望号离开日本，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后来自立门户，以李旦严思琪留下的王港贸易基地为据点，成为台湾海峡上最庞大的武装势力。那第三股就是要介绍在台湾海峡的势力。在荷兰人抵达台湾前，台湾海峡已经是中国人海上武装集团活跃的场所，中国沿海一带活动的海盗很多都会到台湾建立据点，或是被追捕时来台湾避避风头。这些海盗也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林凤。那前面也提到林凤与西班牙人的冲突，那林凤会主动挑战西班牙，是因为他被明朝官兵追缴时，刚好捕获了两艘从马尼拉返航中国的帆船，船上除了有大批值钱货物外，还有一些黄金与银元钱币。盘问后，林凤得知西班牙人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而且马尼拉城防守空虚，只有不到70名西班牙人。林凤便决定带领700多名战斗力强悍的部下南下袭击，想取代西班牙占据菲律宾。但是没想到西班牙人虽然人手少，火力却很强大，在两次袭击中，林凤的部众完全不敌这些西式枪炮，死去了近200人，最后含恨逃回台湾王港，又在明朝官兵的追剿下再度向南逃亡，最后不知所终。
欸，你刚说王港在嘉义布袋吗？
没错。
然后说要往南，我了解了解。
林凤事件促成了西班牙人与明朝官员的初步接触，在林凤南逃时，明朝官员也追踪到马尼拉打探消息，西班牙总督厚礼相待， 并在隔年派人随明朝的官员前往福建要求通商，得到明朝特许西班牙人到漳州通商。林凤败亡之后，台湾海峡上陆续还有一些武装集团在活动，但是这类的海上势力初衷都是以打劫过往船只为主，台湾本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用作栖息的场所或临时的退路而已，从来没有真正打算长期经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郑芝龙统治王港据点的时期，到台湾依附郑芝龙的汉人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上千多人。因此当荷兰人进占大原时，台湾已经开始转化为到台谋生或贸易的一些福建沿海商民的安身立命之地。那这集关于汉人势力在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就介绍到这边。这集从郑和下西洋开头提到了宋元以来的中国航海发展，再带到中国沿海闽南地区长久以来的国际贸易传统，也因为明朝海禁政策的打压，迫使这些闽南人纷纷出走到海外做生意，也就形成了后来在南洋与日本的侨胞社群。一部分闽南人也因此来到台湾生活，成为汉人移居台湾的祖先。那听完这集，轮回有什么想法要补充吗？
我怕补充太多会把我下一集要跟你讲的讲完了。
好，那我要期待你下一集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好像都串得起来，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包含你刚才说西班牙那边的火炮太强了，打不过去，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就在那本书里面。
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学历史的时候都是用区域的角度去学一个区块的历史，反而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宏观的眼光去把整件事情串起来。然后或是我们在读区域历史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刚刚讲到
哦，我来讲就是我们会把身份置入，然后你会好像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在看小说，你会有一个主角，然后你就一直从那个主角的史学观点一直往前进，可是如果换到另外一个观点的时候会完全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跳脱那个，就是你不应该把我们的视角放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族群上面，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区域历史的细节，但也要学习用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全球的发展。因为其实到后来一开始因为地理阻隔嘛，所有历史的缘起都是有独立性的。可是到后来就是各种交通的发达，其实所有的历史都已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了。
对，你没办法单就一个角度去看，会变成说这个要怎么讲，后我不会讲了。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好的分工就是我介绍细节的台湾历史，然后你用宏观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跟就是它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对对对，然后你刚好帮我补充了那一段我不会讲太多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刚刚好。
对啊，还蛮不错的。而且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是我们都只想讲自己，也不是说只想讲，就是我们是自行决定自己对，我们自行决定自己想讲的主题，然后没想到刚好是可以兜在一起的，就很有趣。
对啊对啊，而且刚好我们讲的集数差不多可以 cover 这样子。
对啊，超有趣的。那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脸书和 IG 粉专按赞留言与分享，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